弥勒菩萨说，堂上有佛两尊，恼恨世人不是，不用金彩装成，非是旃檀雕刻。既今现在双亲，就是释迦弥勒。若能诚敬得他，何用别求功德？
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有一位叫崔勉的人，天性至孝。他的母亲呢，双眼失明，他就倾家荡产到处求医，为母亲治疗眼病。他侍奉母亲30年，非常的恭敬小心，连晚上都不把帽子和外衣脱掉。每当遇到了佳节或是美景良辰，他一定扶着老母亲赴宴，和大家有说有笑，使母亲忘掉了失明的痛苦。后来呀，他的母亲过世了，崔勉伤心到了吐血的程度，并且发心为母亲终身持素。他呢，爱他的哥哥和妹妹，就跟爱母亲一样。他对外甥和侄子，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他所得到的薪俸，都分给了亲人，并且说，母亲既然已经过世了，我没有办法表达对母亲的孝心。想想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最挂念的就是哥哥、妹妹、外甥和侄子这4-5个人了，所以说，我都要好好的厚待他们呐。这样做，或许可以安慰母亲在天之灵啊。后来呢，崔勉做官做到了中书侍郎，他的儿子右辅是个贤明的宰相。唉，像崔勉这种人，实在是真正的做到了孝子啊。母亲在生的时候，能够尽力地使老人家欢心。母亲过世以后，又能够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。然而世上，却有身居富贵、有钱有势，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，却和陌生的路人一样，刻薄自己的双亲、岳父母，就如同对待普通的客人一样。那么，看到崔勉这样的孝心，能不感到惭愧吗？
吕生从小就失去了母亲，侍奉父亲非常的孝顺。父亲因为年岁很大，夜里常会起来小便，吕生就与父亲同睡，以便就近照料他。吕生每天晚上都要起来4-5次，照料年迈的父亲小便。有一年遇到兵荒马乱，盗匪遍地横行，吕生就背着父亲逃入了深山。在半途中， 却遇到了强盗。但是强盗因为被吕生的孝心所感动，而没有为难他们父子。吕生的父亲平时很喜欢吃一种滋味香甜的杏子，吕生为此还特别在家的附近种植了许多的杏树。但是种植的杏子却被邻居给抢占去了。吕生无奈，就写了篇书文禀告神明，向神求助。神明就谴责抢占吕生杏地的邻居，发被告谕他说，你要立刻把抢占的杏地还给孝子吕生。直到这抢占杏地的邻居把杏地还给了吕生，神明才停止发悲。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。汉朝的时候，浙江上虞有位女孩子名叫曹娥，她的父亲叫曹顼，是一位巫师。就在五月五日端午节的那天，他乘船在江上迎神，一不小心就坠入江中淹死了。曹娥那年才14岁啊，他沿着江边寻找父亲的尸体，但是找遍了也找不着。曹娥就在江边哭泣了7天7夜，最后他就跳入了江中。经过了5天，曹娥背着父亲的尸体，两人一同浮出了江面。远近的人呐，看到之后都感到十分的震惊。上虞县的县令杜尚就把这件事情奏报给朝廷，皇帝因而下诏表彰曹娥的孝行，并且为曹娥在江边立了一个祠。曹娥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祭拜敬重。
宋朝的吴孝父，她的丈夫死得早，又没有儿子，但是呢，她侍奉婆婆非常的孝顺。婆婆年老而眼睛有病，想到自己的媳妇太孤单了，就想招一个义子为媳妇成亲。吴孝父就哭着向婆婆说，自古以来，烈女是不侍二夫的，我自然应当竭尽全力侍奉婆婆，还请婆婆放心。吴孝父就为邻居做些手工粗活，赚些钱来赡养婆婆，或者有人送她好的食物，她就带回家来给婆婆吃。有一次呢，他煮饭还没有煮熟，邻居家的妈妈有急事喊他出去帮忙。这时候，婆婆担心饭煮得太熟会煮焦了，就把饭放在了盒子里面。因为婆婆眼睛看不清楚，其实呢，她把饭放进了垃圾桶里面了。等到吴孝父回来以后，看到了也不去问，就赶快地向邻居借了些饭来给婆婆吃，然后再用水把弄脏的饭洗干净，蒸过了以后自己再吃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忽然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两位穿着青色衣服的童子驾着云 来到了他的面前，手里还拿着一个符碟，说道：我们是奉了上帝的谕旨，召吴孝父觐见。吴孝父见到了上帝，上帝对他说：你只是一个村妇，能够如此勤苦尽心地侍奉婆婆，实在是值得人们尊敬啊，因此特别地赏赐你1000文钱，拿回家中供养婆婆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必去做那些粗活手工赚钱养家了。说完了，就命令两位青衣童子将吴孝父送回了家。果然，当吴孝父一梦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床头果然放了1000文的钱，而且用完了之后，床头就又会再有1000文的钱出现。就这样，周而复始的，绵绵不绝了。
明朝的杨士奇在朝廷中是属于元老级的重臣，备受皇帝的恩宠，并担任着宰相的职位。但是他的儿子杨子继却是靠着父亲的势力而无恶不作。可杨士奇呢，又非常溺爱他的儿子，不知道儿子在外面为非作歹，直到有人在皇帝面前控告杨子继已经犯下杀了数十条人命的大罪。皇上终于将杨子继移赴司法审判，还特别颁旨慰问杨士奇说：爱卿啊，你的儿子既然违背了家训，又违犯了国法，朕不敢私心。爱卿，你就秉公处理吧。杨士奇不得已，就把儿子判了死刑。杨士奇的声望因为儿子不孝犯下死罪论斩而大受损害。杨士奇以一个读书人而做到了宰相这样崇高的地位，处理国家大政。然而杨子继却是以宰相儿子的身份犯罪而被处死刑，败坏了家声，更羞辱了父母，可以说是死有余辜啊。那些个依靠着父亲势力而横行的娇贵子弟们，看到杨子继的下场，能不好好的自我警惕吗？
有一位叫张毅的人，每天清晨他都非常虔诚地向上天祷告，忏悔自己以往所犯下的罪过。有一天呢，张毅的魂魄突然被鬼卒射到了阴间，判官就出示了记载他生平所犯罪过的恶册子给他看。这个恶册子中记载了他以往所犯下的罪恶， 但是因为他虔诚的忏悔都已经勾除了，唯独只剩下了一件恶事没有被勾除掉。张毅就问判官，那剩下的那件没有勾除的是什么样的罪过呢？判官说，这是你小的时候，因为父亲责骂你，你没有认错，反而生气地睁大着眼睛，回头瞪了你父亲一眼。张毅听了以后才知道，不孝的罪过是不通忏悔呀。